他不是还要带我们背圣经的啊。好了，就不必啊。那我一直到礼拜四才完成第六课，所以这次给你们时间太短预备啊。我都是现做现卖的啊，不是冰箱拿出来的，所以第七课啊正在做一半，我希望礼拜二就能够发给各位。是希望你们先有机会看一看啊，先想一想这样子大家可以彼此讨论，不会只是我讲而已啊。那么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圣经里面找出来的，然后从圣经里面你们自己可以去整理，可以去发挥，怎么能够合用于各位小组的聚会啊。因为圣经的当然是很广的范围，我们可以把它用在适当的一个范围里面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先一同做个祷告开始啊。班长来了，班长是不是有节目要上来？没有了，也不要背圣经了哈。所以班长来负责背完圣经带我们祷告，然后就马上开始啊。
各位早。那个我这边还很多讲义哦，那等一下会发下去。我们今天是背经。Jason 打出来了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 ，OK， 我们一起来念两次。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与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先知。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福音五章十七节，对，我们马太福音留在后面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照往常，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一起背。好，那我们回去还可以再练这个。我们因为很简短，所以我们每天就开车的时候就想思想这个经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这样的清晨里面呼召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不废去的，我们知道你也想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福分，在人看来是不同的，然而是在神里面，你是把这样的一个福分施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甚至有时候看到这些福分的时候，我们还想到这是一种 challenge， 还是有点不能够以世上的这个value 来看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用圣灵带领，让我们在研读你八福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样要成全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现在请黄牧师。
上礼拜我们谢谢大端长老代课啊，我大概还有几次会不在啊，不过都是讲的比我更好的代课啊， 下礼拜天我还在，再下个礼拜天我要去啊 Boston， 因为他们教会 Lexington 43周年庆啊，所以我有一次不在，大概是张宏牧师会来代课。那 OK， 那上次的我考你们一下啊，上次我不在了，但是我也不晓得情况怎样啊。我问的问题就是登山宝训的八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，你们都很熟，是耶稣对听的人的称赞还是要求？
都有。
哦 OK， 好了，不要问了哈，你们这已经都答对正确了哈。好，那我看因为时间很宝贵啊，今天题目比较多，内容比较丰富啊，而且有些比较难，所以我想啊，那过去的就不再多问了哈。那现在要进到登山宝训的第二段，登山宝训内容很宝贵了，所以我们啊，第六课呢是第五章的17到48节啊，而这一段也是非常啊麻烦的一段，是比较困难的一段哈。那你们大概讲义上已经都给你们分段啊，重点这个都不要花很多时间来讲了，各位一看就知道。那里面的内容几点啊，比方第一题啊，主耶稣说我来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这里到底什么意思？耶稣来成全啊，简单说大概有三个方面啊，等一下都会给你们答案的啊。不过现在呢，因为有些我就快讲过去啊，不要等很多时间。第一个，成全先知和律法，就是弥赛亚的来到。律法和先知都在预言神要差弥赛亚，差救世主受膏者来拯救世上的人啊。那这个先知和律法成全就是耶稣来了，这是第一个方面啊。耶稣说他来成全，所以我们读到像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就是说律法上的话，先知书的诗篇的话，指着他都必须应验啊。那这也是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主耶稣从降生生长在拿撒勒以后出来传道啊，受施洗约翰的洗以后一直传道，都是应验律法和先知，这就是弥赛亚的来到了。第二方面啊，主耶稣是大概唯一啊能够真正成全了律法先知的伦理道德的要求啊，因为接下来主耶稣就是讲律法先知的基本要求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背誓等等的这些律法先知伦理道德要求。有的人说读完登山宝训，我们只有说除了神自己之外谁能做呢？谁也做不到。那耶稣来就成全了，律法是神所定的道德要求，先知是把神的要求再强调给百姓听，律法先知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只有主耶稣成全，没有另外的人能成全。那么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耶稣来了自己成全律法先知，他要 帮助跟从他的人，接受他的人，也渐渐成全律法先知的要求。这是三方面的成全啊。当我们以后想到耶稣说他来了是成全律法，第一，成全律法先知预言弥赛亚来到；第二，律法先知是把神对人伦理道德要求的标准定出来。当然旧约的人没有很懂神的心意，当神说不可杀人，神的意思，杀人是从恨人来的，所以意思是不要恨人。但旧约的时代一般所守的就是不杀人，我不杀人我恨人，好像他完成律法，其实没有成全律法。所以耶稣来了是真正成全律法。那么第三，耶稣来了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人，成全不了的人来成全。所以基督徒靠主也能成全，那就要求我们要完全，像谁完全一样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基督徒在地上渐渐的成全律法先知伦理的要求。好了，第一题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？没有啦，啊，没有就第二题啊，第二题该你们讲了啊。请问班长啊，你现在发的是什么东西？没有答案的哈，好，答案等一下给你们啊。啊，我刚才跟班长还没来，我已经报告了，这一次很抱歉，一直搞到礼拜四才给你们啊。下一次礼拜二，今天礼拜天嘛，明天一天给我做好不好？不，我都是现做啊，所以也很赶的。礼拜二给你们，那希望你们可以先看一看，然后礼拜天就可以跟你们讨论。好，现在该你们了。耶稣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上次我是问到纪录宁啊，所以现在不问你了，你问过了哈、啊，要问下面一位了哈、啊，下面一位陈元龙啊，陈元龙在不在？哦，在哈、啊，他是我们现在执事会副主席啊，所以一定答得很正确的。为什么叫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啊？哦，所有，那为什么主耶稣不说所有都要成全，要说一点一话？一点一话意思就是不能更改的意思啊。那这是比较新的解释啊。啊，一点一话的意思是这样，我很简单说，因为希伯来文呐、啊，它这个字母有的时候一点就是一个字母，这个一话就改变一个字母啊。它这个一话你这样画，或者直的画，或者画长一点，或者画短一点，都是改变了一个字的字母意思啊。所以以后你们就了解了，一点一画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耶稣的意思，说你连他一个字母，连他一个字母会改变一个字，那个画一横都不能乱改啊。好了，这个很简单啊。第三题我要问一下了，这是主耶稣讲的啊，若有人自己不遵守诫命，又教导人不遵守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什么？也不是小的，再想想看，耶稣说是什么？哎，最小的啊，这个最小的啊，当然他应该照理说只有一个了啊，大概是一群最小的，所以很多很多，如果自己不遵守，又教训人不要遵守，就会在那最小的境界里；若自己遵守，又教导人遵守，在天国里要称为什么？没有罪字哈，大的了啊，最大只有主耶稣最大，我们就是大的，就在大的范围里啊。那么这个到底大和小，我现在问的问题是说哈、啊，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基督徒啊，以基督徒来说哈、啊，遵守神的道， 跟不遵守神的道是跟进天国有关还是天国中大小有关，哪一样有关？哎，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啊，在这里耶稣不是讲进天国的问题了，是讲在天国里的，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大小是什么啊。那么进天国是凭什么？这是上次问过了是吧？上次说过是为什么？
信
啊，好像这里有这一题啊。哦，不是，上次有应该哦，上次我不在了，不要紧了，不管怎样哈。登山宝训里面有两个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，很注意的，一个是你们的义，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什么进天国啊。那当然还有一个，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的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什么人可以进天国？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天国，这都是需要解释的经文。不过最基本的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各位都会背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如果天国是他们的，他们进天国了没有？所以你从登山宝训第一句话第三嘛五章三节啊，进天国的条件是什么？虚心呐，啊，虚心的人就进天国了。那虚心，我相信上礼拜一定跟你们讲过了啊。虚心的希腊文是什么？邻里，心灵的贫穷啊。那心灵贫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依无靠，只靠神，别的都不能靠，只有靠神的拯救。因为我相信上礼拜一定也谈过，登山宝训的最重要旧约背景是什么地方？诗篇啊，哦，以赛亚，对了哈，要诗篇就又新鲜一点了哈，应该是以赛亚书哪一章啊？61章啊，1到3节。还有10节、11节啊，那里神借先知以赛亚早都预言了，弥赛亚来到，来到做什么？来到传福音给谦卑的人，就是贫穷的人，就是心灵贫穷的人啊。然后要安慰悲伤的人，那都是登山宝训的背景。那很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来了，要用公义为袍，用拯救为衣。弥赛亚来到，带来神给人的义，带来神给人的拯救。弥赛亚来到需要人真正谦卑贫穷的心态接受弥赛亚。所以登山宝训很强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被饱足，神要把义给他们。人饥渴慕义表明自己没有义，饥渴慕义表明向神祈求。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什么义。那么不但神的国神的义赐给我们，连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也都给我们了。所以登山宝训要紧的一面先强调有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有饥渴慕义。这个饥渴慕义就是真正虚心，你邻里贫穷啊。所以主耶稣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比方，两个人到圣殿祷告啊，一个自言自语，一个低头垂胸啊。自言自语的叫什么人啊？法利赛人啊。低头垂胸的叫什么人？叫税吏。这两个人，法利赛人在那边自己夸耀自己嘛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啊，我10分之1之外还施舍，我就干嘛干嘛，讲了一大堆，然后说我不像这个人啊， 这个人啊又勒索奸淫什么一堆，所以他根本不是祷告，他先报告，报告完控告，那个税吏啊就在上帝面前捶胸，哎呀我不行，我这个不能，我就求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两个人走了，耶稣说哪一个算为义了？税吏啊。所以什么叫邻里贫穷，什么叫虚心，就是真诚悔改认罪，请求弥赛亚把义赐给我，请求神差来的救主做我们拯救啊。所以登山宝训的基本根基是神把恩典给人，神把礼物给人，人接受神的恩典，神的礼物。所以我们的义从一个角度看，是神差弥赛亚来把义赐给人了。然后我刚才讲过了，成全，耶稣成全，成全的第三点是成全什么？哎，让基督徒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。我们不是因先有美好的道德行为得到进天国的本事，因为饥渴慕义，因为求神的义，神赏赐给我们，然后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活出来。那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做救主、做主、做王的人，他不应该喜爱罪恶，天天活在罪恶里啊！那样的人没有让耶稣在心里掌权。主当然不是一天就变好嘛，可是你要渐渐渐渐的，耶稣的生命取代我们的生命，耶稣做主做王实现在我们生活中啊！所以基督徒越来越有耶稣生命的彰显，就义就实现了。那这样的一种情境，法利赛人文士的义不杀人，基督徒知道内心恨人就悔改认罪，就求主洁净赦免，然后求主的力量帮助我们。先讲到这里为止啊。法利赛人不杀人心中却恨人，基督徒当然不讲杀人，杀人就悔改认罪了，不杀人心中悔改认罪求主洗净，那一种恨人的心。在这样情况之下，请问法利赛人义高于基督徒，还是基督徒义高于法利赛人？哎，那就答对了。当然这就是一个怎么能够说我们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进天国，这是因为主给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，这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基督来了，他要把义赐给人，而神也感动我们的心，知道我们不义，这个不义不但外表的行为，包括内心的意念。所以当这样的过程，基督把义带来，我们羡慕主赐的义，当你悔改认罪信靠基督，他的义也真的赐给你，而你的心灵也得到洁净。所以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信主的过程，他的义就已经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这就是虚心的人啊！为什么我们能够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？因为虚心，因为邻里贫穷，因为畏罪哀动，因为向神柔顺，因为饥渴慕义。这都是上个礼拜的内容里面把它整理一下啊。那当我们真正经历神在里面改变啊，你就越来越进步，恨人越恨越少啊！信主20年之后，请问还恨不恨人？哇，叶兴辉你真了不起啊！你摇头摇这么厉害啊！我都信主六十年了， 还会恨人啊，他都不会。你信主几年啊？哦，OK，这就是基督徒啊，要越来越完全，像谁完全一样？像天父完全一样。现在还不行了哈，哇啊！希望我们都可以，希望你们通通是哇，再也都不会恨人啊。可是我们还在肉身之中，这个还有魔鬼的工作，还有罪恶的权势啊。直到我们离世归天，摇头再摇得大一点哈。好了，所以这就是啊，谈到这个基本，跟各位说一下啊。所以第四题也在内了，门徒的义是什么意思？如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？就讲完了哈，第四题。第三题还有一点点要说明的，天国中的大小。有的人就说，你们基督徒啊，还是逃不掉功利主义嘛，是不是啊？今生的行为，今生就是为了在天国里要比较大一点，做大位啊。这个大小呢，你要从马太福音一直看下来啊，它重点在于能享受神赏赐的大小啊，神的赏赐啊，你能够享受多少，能够享受的很多还是很少，这个神是乐意把天上诸般的赏赐给所有基督徒啊，给所有的真的虚心的人，只是有的人赏赐大，有的人赏赐的小。为什么？有的人说无所谓啊，没有关系，我就天堂看门就够了哈，管他什么赏赐大小，门票买好我就无所谓。这个是我们自己不懂得啊，这个将来真是后悔来不及啊。为什么呢？我记得讲到的时候跟各位讲过比喻啊，差不多4年前吧，5年前我在欧洲领会完了，正好到维也纳，正好莫扎特250周年冥诞啊，所以整个维也纳都在音乐会，都在演奏莫扎特的音乐，我就选了一家去听，就是莫扎特6岁的时候在皇宫演奏的地方，现在变成一个音乐厅啊，我就去听啊。那当然这个很好听了，他这个各种莫扎特的名曲啊。可是坐在我前面的一对夫妻，希望他的儿子也变神童，正好6岁，6岁男孩啊，就坐在我的前面。哎，这个6岁男孩真的太没有音乐素养，没有音乐天才啊，所以上面唱这个啊《费加勒婚礼》，哇，非常好听。他跑进跑出，跑进跑出，一下要上厕所，一下要买东西吃，弄得他爸爸妈妈没办法啊，就陪他去干吵。吵到后来，他大概没劲儿了，躺在椅上就睡着了，睡到整个音乐会结束再起来了哈。哎，我就有很深的感想，上帝要把美好的礼物给每一位，很好的赏赐，比方说那个赏赐就是一个盛大的古典音乐会啊，这个巴哈、亨德尔，然后莫扎特、贝多芬都来了，最拿手的音乐他们自己表演。现在请问各位，我们每一位享受的一样还是不一样啊？不一样，有的人非常享受，有的人坐立不安啊，坐立不安的，请问怪谁？怪谁啊？怪自己了。在今生的时候啊，你对于古典音乐不下一点功夫啊，你只喜欢摇滚乐。那这是做比方了哈，摇滚乐没有错哈。那就是说，你如果不懂得好好遵行神的道，你不好好下功夫研读神的道，你不好好靠主的力量把义活出来，将来你就变成最小的，你自己不能享受神所赐的丰盛，你不能怪神啊。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好像很潇洒，我无所谓啊，我就看门啊，什么冠冕啊，冠冕还带得好重，不要冠冕啊。那你不要，那好嘛，自己不要嘛， 你很潇洒哈、啊，到时候真的后悔来不及。所以自己要负责任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啊，这个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有的赏赐大的，有的是小的，还有最小的。那这些呢，我们今生若是好好去思考啊，你就预备自己适应永恒神所要赐的荣耀和赏赐。好了，下面第五题了啊。第五题是比较进天国与进神国条件是否相同。这一题大概你们好，我赶快讲一下啊，因为这一问呢，你们答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。约翰福音讲进神国，马太福音讲进天国，就是因为好像进天国条件很高，好像进神国没那么难，就产生基督教界里面神国是容易进，天国是困难进。天神国是个大范围先进，天国是个小范围后进啊。这样的说法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好多遍，影响华人教会到今天起码八九十年啊，很多很敬虔很爱主很追求的弟兄姊妹都在这样的学派思想里面，是很可惜啊。因为约翰福音三章讲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重生从水圣灵生啊，这里很多内容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啊。比方说见神的国跟进神国一样不一样，见到礼拜堂跟进到礼拜堂一样不一样，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不一样，一样不一样？所以你们就两派了，这边不一样这边一样，到底一样不一样？哎，答对了，不就不要跟你们多解释了哈。全世界语言都不一样，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中文，见跟进都不一样嘛，那要一样就那就太好了哈，见跟进都不一样的，可是只有约翰福音一样啊，要记住就好了哈。为什么一样？这个上帝的用词里好几个地方在约翰福音里啊，所以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去查了。比方约翰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那个小字啊，得不着永生，原来希腊文做的是不得见永生，你们自己回去看啊，没有时间给你们去。所以约翰福音里啊，见就等于得，这是特别用法嘛，全世界没有的，要有就好了，你跑到钻石店见一见都你的了啊，没有这种事情的。约翰福音有，这就是神特别的用法。那约翰福音八章也是一样啊，见死跟尝死味又是一回事，上下文一样的啊。所以你看见到死跟你真的死尝到死味一样啊，这个也都是特别用法。因为你跑到蛋糕店看一看哦，就都尝了啊，那也是不可能的。上帝在约翰福音里的用法，见就是得，见就是尝，见就是进。所以重生见神的国，从水圣灵生进神的国是一件事啊。重生就是从水圣灵生，就是从圣灵生。但是问题是啊，那主耶稣最后讲到底怎么重生呢？最后摩西旷野怎么举蛇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！一个得永生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被重生的人。得永生就是得到神所赐的永远生命，神所赐的新生命，圣灵所带来的生命。所以得永生跟重生是一件事情啊。那么得永生就是重生的话，重生的过程是什么？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请问各位啊，摩西举蛇代表什么意思？摩西，或者我这样问好了，摩西举蛇，尼哥底母懂了没有？懂了，因为他是旧约专家嘛。摩西举蛇旧约的故事啊，那请问各位懂了没有？懂了没有？好像似懂非懂啊。OK 啊，我想你们都懂的啦，只是不大敢讲啊。摩西举蛇代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悔改认罪，一个信神拯救啊。犹太人不是犯罪了，埋怨摩西，埋怨神，棒赌神，以后火蛇咬他们啊，他们大半都倒闭旷野了。没死的人，被蛇咬了还没死的人，他们跑来找摩西说不得了了，我们现在真是得罪神了，请摩西替我们祷告。哎，悔改认罪，摩西祷告，一祷告上帝说了，这样子吧，你们真的悔改还要真的相信我的拯救，叫摩西用铜打成蛇挂在竹竿上，谁肯相信神的拯救就看这个蛇，结果一看真的就好了。所以摩西举蛇代表一个悔改认罪，一个信神拯救啊。那这一个耶稣把他并在他的计划里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耶稣要被钉十字架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真诚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十架救恩的人都得永生，也就都被圣灵重生了。当然一个人能悔改认罪能信主耶稣也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神感动引领你真的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得救了。 OK， 那么所以这样讲，进神的国是因神赐他儿子耶稣上十字架，神借救恩领导我们。请问进神的国是神拯救的恩典还是人德行的表现？就神的恩典还是人的行为？这个就很简单了。那为什么这80多年来华人教会产生的困难？因为把登山宝训里面的想一想就有一点麻烦，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所以进天国是因人的行为还是因神的恩典？还神的恩典啊。那我再念一遍啊，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所以进天国是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典？ OK 啊，好了，你们是死硬派的福音派基督徒啊，神的恩典啊，不过没答错啊。等一下我要讲为什么又变成神的恩典。耶稣明明讲嘛，称呼他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，唯独行为上照上帝旨意，却仍是神的恩典，不是人的行为。你们是答对的啊，可是哪一位愿意说说理由啊？啊，哦，能够遵行是因神的恩典。OK 啊，好，不过不是我要的答案啊，可以不敢说你错就是了，好吧？那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不能老等你们答了啊，我就继续讲下去啊。我刚讲到哪里啊？哦，进天国跟进神国的问题嘛哈。所以进神国很明显，神的恩典，不是人的行为。只是悔改认罪信主耶稣。那么马太福音讲进天国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 断不能进天国。这个你字面上比较不是深入探讨的话，这一节是讲人的行为还是讲神的恩典呀？这一节当然你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半天了嘛，哈，都讲过了，讲完了，所以答案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然后主带领我们继续活出义啊。所以这一节呢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刚才讲一讲的话，马上的回答又是人的行为。那马太福音还有一句话，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天国是人的努力还是神的礼物？ OK 这个现在你们怎么越答越这个啊，有技巧啊，有技巧。就是你要是光看这一句话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进天国是人的努力呢，还是神的礼物给人？人的努力，因为这句话很明显嘛。啊，那么所以一般说这三节圣经，成为强调进神国是难的，进天哦不，进神国是容易的，进天国是难的。这是一般的一种反应啊，那反应之后把它累积，然后把它推演，就成了一个理论。这个理论就是神国不等于天国，神国是容易进的，天国是困难进的。神国是大的范围，天国是小的范围。人要先进神国，然后第二步才进天国。比方这样说，想进到若歌教会，你要先进到哪一州？如果你跑到宾州，有没有可能进若歌教会？没有，除非你挖地道，对不对？你不进不来嘛，哈！你要先进到 New Jersey 州，以后进到若歌教会。所以想进天国，先进哪里？不进神国，你就还没有办法进天国。进神国是靠什么？上帝恩典，人悔改认罪信主耶稣。进天国靠什么？好好的努力，然后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把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义活出来。请问这样讲感觉上有没有理？有理啊，不过合不合圣经的真理？为什么？所以讲了半天等于白讲啊，那不用讲了嘛啊。OK， 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啊。所以讲天国不等神国的那一些理论啊，所以影响华人教会差不多八九十年，到今天还是的。也许我就讲一个好了，你们以后注意一下啊。我不大愿意讲，因为讲了怕伤感情啊，还是不要讲吧，算了。OK， 你们知道就好了啊。照理说神国就是天国，天国就是神国，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啊。所有马太福音用天国的地方，马可路加都用什么？马可路加马太福音用了32次天国，这是希腊文的，中文大概36次，因为按照上下文的翻译啊。那考你们，马可路加用几次天国？零次，对了哈，这个啊，蔡高日答得很好啊，一次都没有，你答几次都错了啊，只有答零次才对啊。好，那就这一题我就停在这里哈，这个是一个基本让各位知道的概念。哦，那马太福音12章11章12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在那里的经文是不容易翻译的，很多种的翻译啊，一般很多翻成什么？ 天国是一直遭受逼迫的，这个强暴的人要把天国夺走。你们去看很多的翻译是这种翻法，因为那里的翻译很不容易，所以困难翻译的经文不要成为教义的基础，那一节要摆在一边啊。那么那一节的翻译中文翻成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不是好的翻译啊，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不是好的翻译。你去看新译本，去看其他的英文的各种译本，有更好的翻译啊。所以你们自己去以后再看，那到我们讲到十二章十一章的时候会再提到，那一节要摆在一边，不能做这一个进天国讨论的教义基础啊。然后就两节，什么叫做称呼我主啊主啊，不能都进天国，这是我们在最后会谈到，不过先讲就好了啊。什么叫做天父的旨意，这是第一，我们要把它肯定一下。什么叫做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这两个问题我都要先说一下啊。天父的旨意，下文主耶稣马上说了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里，磐石上。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把房子盖在哪里，那是愚拙人。所以耶稣的这话，耶稣讲的我这话就是天父的旨意，连着上下文来的啊。那么耶稣的我这话指什么，就是指登山宝训啊。如果各位前面耶稣讲这么多话，讲的话是什么重点，什么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凡听见耶稣讲这些话，天国的教训最根基虚心哀动悔改即可慕义。当这样的一种心态，就是进天国的条件啊。所以天父的旨意在这个地方，你不要把它列一百条出来，那我一天想办法遵行遵行遵行到一百条完成我就进天国了，那就一个是永远也行不出来，一个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耶稣讲的登山宝训的精要基础，就是在这里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凡真诚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来寻求神差弥赛亚赐的救恩，这一个人就像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凡不去这样行的，是愚拙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好，那么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又面临一个问题。罗马书十章不是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什么得救啊。所以一个人称耶稣主啊主啊，得救了没有？没有。那我再说一遍啊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什么？所以他称耶稣主啊主啊，得救了没有？又没有。你们都不知道圣经哈啊。如果真诚像罗马书所讲的称耶稣为主，那是得救的，这是保罗很清楚的讲的嘛。那问题是在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，很多人称耶稣主啊主啊，不是罗马书十章所讲的称耶稣为主那个主的意思。马太福音里很多地方拉比夫子都称为主，因为主的用法在旧约有好几种的用法啊，起码四种啊， 四种的用法。比方说你碰到老师、夫子、拉比都称为主，甚至撒来称她丈夫亚伯拉罕为什么？为主。所以弟兄们活在4000年前比较有福啊，那个时候太太都称丈夫为主，现在倒过来啊。啊，还有法官，你要到法庭啊，看到这些官长们要称为什么？主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上帝耶和华主神啊，主，那是论神。这个用法到了新约仍是如此。如果一个东西的主人，比方驴驹它有主人啊，椅子凳子桌子有主人，那个主就是所有的意思啊。新约里面常常都是把拉比、把夫子称为主，很多的啊。比方就讲主耶稣的事情，你们去读四福音，同样的故事，举一个例子啊，因为你们现在时间不够，不要你们翻圣经，像平静风海的故事啊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马太第八章，门徒们在那样惊恐之下呼喊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都不顾吗？”在马可福音，就是夫子啊，夫子啊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那路加福音就是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啊。所以在福音书里面，称为主是有不同的含义啊，并不像罗马书，因为罗马书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主耶稣死里复活向众人显现，那个时候像多马说我的主、我的神，那是对神的称呼啊，那是真诚信靠耶稣为主，那当然包括他的悔罪悔改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真诚悔改认罪，尊耶稣为万有的主、天地的主、生命的主、拯救的主，他必然得救啊。可是在那一个马太第七章称耶稣主啊主啊的，就是夫子啊夫子啊，老师的用法，这一种用法多得不得了啊！甚至连主耶稣最后讲的比喻，就是所谓山羊绵羊的比喻啊，连那个山羊他都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哪里有看见你在监牢里呢？哪里看到你赤身露体呢？哪里看到你饥饿没有给你吃呢？”他还称耶稣为主啊，可是他们却到那火永火里面去啊。所以这里主的用法就是在那里跟真正罗马书用法不一样啊。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耶稣说我讲的这话，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最基本最核心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恸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对神的柔顺，饥渴慕义寻求神的拯救，这就有福了，那就是天父的旨意。好了，现在我要赶快了啊，因为现在到第六题了，今天有21题啊，所以下面呢请你们答得也答快一点啊。主耶稣所强调的与那教训古人的有何不同？请问洛奇，洛奇是哪一位？我顺便要认识你们哈，因为啊，洛奇今天就知道会问到，不来。OK， 下面一位王维也没来，杜小娟也不来，古文福，这都是伯克利害子的啊，这伯克利害子怎么回事啊？刘建辉也不来，孙家琼，哦来了 ，OK， 好了，那就麻烦你回答啊。
那个主耶稣所强调的层次更高，比如说就说您刚讲的，圣经也讲的， 你不能发怒，不能恨人，恨人就杀人。和古人教训的，杀人才有罪，受审判。
哦，答得很好。OK， 就古人重外表，主耶稣重内心啊，这就是这个登山宝训。那这里意思就是主耶稣把神真正的心意讲出来，律法赐下来啊。那么这些律法只看外表，变成整个法利赛党的一种要求了，而真正主耶稣来要把神真正的心意要求讲出来。 OK， 那像下面 一题啊，是否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动怒？主耶稣有没有动过怒？基督徒可否在白天含怒？好，现在下面李晴是呢，
来了。
哦 ，OK， 请你回答啊。
一个是，按理来讲是不应该动怒，但是做不到啊。主耶稣是否动怒过？应该说是没有，他生气过。
这个就比较深了哈，请问动怒生气的分别是什么？
生气就是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就生气，但是不一定要发怒，发怒是有这种怒气出来。
好吧，那你讲完了是吧？还没啊。
还没有啊，基督徒在可否在白天含怒生？那已经说动怒不可以，可以生气啊，但是不要这个，不要含怒。
好 ，OK， 这个主耶稣还是有动怒的哈，所以主耶稣对那个法利赛人啊文士很生气，那个生气圣经讲是怒目，这个 anger in anger 哈，主耶稣 look at them in anger， 这个 in anger 是有怒气的哈，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怒目，怒责啊，所以动怒哈是这样子啊，带着。因为马太第五章的上下文带着仇恨的一种意念，带着仇恨的心啊，这种动怒是不可以的，因为跟杀人相连嘛，不可杀人，杀人那就是一种仇恨的心情，去动怒是不可以的。那如果为了对方的好处比方说做爸爸的，难道真的从来没有骂过你的孩子吗？生气啊？没有是吧？没有，因为你还没有孩子，这个幸亏啊，你摇头，没有啊。你爸爸都要，那我也做爸爸，我骂过啊，气啊，气得半死，生气了，动怒了哈。你们做爸爸有没有动怒过啊？没有啊，有还是没有啊？有的时候真的气得不得了，那就是要拿棍子打了，不是鞭子打了啊，动怒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是为了对方的好处、益处。为了改正他的过犯啊，免得他堕落嘛啊，那么善劝不听，有的时候玩梗嘛，他就是不听啊，所以为了管教，为了警戒啊，是可以动怒的，这是正当理由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叫做什么怒啊？
易怒，
易怒不能乱发的啊，你要真的是易怒，真的是为了公义。为了真诚所以主耶稣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因为一个人的枯干的手，耶稣要去医治他，法利赛人说不可以不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安息日啊，你怎么可以去医好一个生病的人？所以拦阻耶稣不可以去医治，耶稣就非常生气啊，这些人是完全不合上帝的心意了。所以请各位记住啊，你要真的是易怒才可以发，是不是易怒你要好好祷告啊， 看圣灵是不是给你平安那种情况下，当然越少发是越好了。刚才这位李弟兄讲的是对的，靠主都不要发嘛。那么万一生气了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要想办法解决，不能够因为那你做梦都做那些杀人的梦了哈，要做这个恨人的梦就不好了。 OK， 这题就过去了。下面第八题，拉加摩利，耶稣说你骂弟兄拉加摩利都不可以，为什么这么严重？那先请问各位，拉加摩利什么意思啊？下面我再请这个钟淑珍，钟淑珍又来哦，好，你为什么耶稣说骂拉加摩利会受地狱的火这么严重啊？什么意思？骂你拉加骂你摩利的话什么意思？好，
OK， 我是看了一下牧师的这个讲义哈。
有吧，花了吗？
一下，我在网上看的。
哦、
那个拉加呢，是讲空啊、笨蛋啊、无知啊，就是属于就是说骂人的话。那这个骂人的话呢，我想摩利这个讲义上没讲，我猜想是应该是更进一步。
好，好，差不多了哈，他就是。其实他意思都很接近，拉加摩利啊，而且耶稣都严严禁止，就是拉加摩利就是笨蛋啊，傻瓜啊。各位骂过人笨蛋没有啊？怎么笨啊？这么笨，骂了之后去哪里？地狱啊！这是耶稣讲的哦，怎么这么厉害呢？这为什么骂这个愚蠢傻瓜？因为这个上下文都是连于杀人有关的，那是一种动机了，内心啊好像要直至于死地而后已，那种狠毒的心肠啊，要恨之入骨的这一种骂法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说怎么这么笨呢、啊？怎么这么笨？糟糕了哈、啊，那你就严重啊。但是你心里。真的没有一点恨他，只是怎么搞的又搞错了，怎么搞的又弄得都不对劲啊。那所以我们的心态没有像这么严重的了，但这里的严重就是因为跟着杀人是连在一起的啊，里面的恨仇恨。好了，下面一题啊，九题，向弟兄动怒，骂弟兄拉加，骂弟兄摩利，各要受谁的审判，为什么不同啊？按照圣经说，动怒是难免受审判，没有讲谁的审判，但是动怒一定是神的审判，因为你心里怒一个人啊，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，你火大火得不得了，别人还不知道了，不晓得，但是上帝知道，所以你这个动怒，上帝就会审判，所以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骂拉加的要受公会的审判，骂摩利的要地狱之火，所以你感觉上骂拉加还是骂摩利比较严重？好像摩利比较严重啊，其实都一样严重。为什么？如果连公会都要审判，请问上帝审不审判？当然也审判嘛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这个骂动怒也好，骂拉加也好，骂摩利也好，上帝都要审判，都要审判。你要是真的一直那种恨啊，恨得要杀人，上帝的审判是一定的哈。第十题，我就快一点了哈。是当你得罪别人的时候，还是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要先主动去跟别人和好？为什么？好，那么。请问刚才这一段圣经哈，你们不知道自己读了没有，是别人得罪你还是你得罪别人要去跟别人先和好？一般都是好像我得罪了人我去跟他和好嘛，要别人得罪我 那就别人跟我和好，可是耶稣讲的不一样啊。你去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到有人得罪你，那还没和好，你要放下礼物，先去跟得罪你的人和好。好，这个道理是比较好像很高超的啊。但是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好，因为现在来不及看圣经，也来不及，我就简单说一下啊。因为你从下文看，主耶稣有提到一句话，你若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得从那里出来。意思就是可能对方欠你100文钱，你欠对方1文钱，也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。任何事情的争执，即使对方错很大，可能我们也要检讨自己哪1文钱没有搞清楚。这是上下文，你去回家去读主耶稣讲这一整段话的上下文。所以我们总是要反省，为什么他对我不好呢？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做法？为什么可能我自己有一点1文钱没有好好的弄清楚啊。好了，下面12题，哦，11题，基督徒如何可以避免犯心中奸淫的罪？主耶稣条件是很高的啊，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就是心里与他犯奸淫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赏赐清洁的心啊，常常顺从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那么我们看见妇女有一种对待自己的姐妹、母亲、女儿的心态啊，所以不可以存着不当的心态、角色去看别的妇女啊，那更小心谨慎，不要去看黄色色情的刊物等等啊，求神保守我们。神的大能一定能使我们超越得胜啊！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成全律法，他能帮助我们。第12题，主耶稣只明白准许哪一种情况下可以离婚又再婚，新约中还有别的情况吗？括弧里面说哥林多前书7:15-16，但这里适用于再婚吗？还有这些情况都必须离婚吗？这讨论到离婚的问题啊。这题请一位回答。李珍儿是哪一位？李珍儿没来啊。他刚才你们这边听不见啊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犯淫乱的情况下，还要不要给他麦克风？
那新约中还有别的情况吗？至于说那个再婚吗？是指说是配偶过世，或者是淫乱，或者是离婚的情况？那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离婚吗？不一定的。
好，大家简单明了啊。哥林多前书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当时夫妻一边是基督徒，一边是非基督徒，非基督徒坚持要离婚，那么基督徒挽留不住就由他去吧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啊。但是一定想办法挽回他，这个基督徒这一边啊，不适合，不应该先再婚，直到不信主这一边他离婚，他要离开啊，他先再婚了，或者他先有犯了淫乱的罪，基督徒 再婚比较合宜。若没有发生在对方的再婚或者淫乱的罪，基督徒想尽办法挽回婚姻，这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到十六、十七、八节的一些说法啊。因为在那里说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那个希腊文用的是离去，而那个上下文很多这种词，离弃、离去，就是离婚的意思，在当时候啊。所以基督徒在不得已之下，不信主的配偶坚决要离婚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有被动的啊，被迫离婚。但不要先再婚，等到不信的这一方肯回头，太好了，就和好啊，我们还能救他。他真的不肯回头了，他已经跟别人结婚或者犯淫乱，我们就可以有再婚的自由。好了，有关婚姻在难题里面啊，有一条我列出来给你们去想的，那就是如果有这个严重的家暴，有这个恶意的离弃，有这个苦待虐待或者精神错乱或者无期徒刑，这些问题比较复杂。难题好像这里没有印出来哈，有印出来啊，我这张没有。 OK， 不要紧，回去想一想，下礼拜再有机会分享交通啊。好，现在第13题，为什么摩西准许休妻，在旧约生命记24章1到4节，而主耶稣除了淫乱之外都不准啊。我现在再请司廷珍，司廷珍 OK， 你发表一点意见。
我也是听了那个黄牧师2002年的那个主日讲章耶，就在讲说当时在摩西的时候说那个他休妻很混乱，所以摩西为了保护当时的妻子，就特别立了这个法律，可以休妻。
OK， 好，的确哈，因为出埃及可能有200-300万人，已经发生了很多休妻的事情。那有些这些丈夫很诡诈啊，没给休书，但是古时候妇女自己生活啊不容易，一般若是被休了之后都会再婚。结果那个坏的丈夫说，既然你没有休书，你再婚就表示你犯淫乱啊，甚至可以纠众用石头打死啊。这样的事情是不义啊，是不好。摩西就准许，如果说你真的休妻要给休书啊。但是渐渐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？因为在那里摩西讲的那一段话有各种解释法。那当时犹太人就分两个学派了，在主耶稣这时代，法利赛党，一个是保守派叫做 Shemai， 一个叫做自由派叫做 Hilio， 这两个学派，那这两个领袖带队啊。Shemai 学派是保守派，只准因淫乱而休妻，主耶稣是在这个立场里面，保守派。所谓自由派 Hilio 这一派，马太19章门徒问耶稣，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啊，这个无论什么缘故，如果你烧菜烧到不合胃口了，这就休妻了。那不行，我天天吃不下啊。如果在家里面太唠叨听不下去了，那他也可以休妻了啊。如果跑到马路上跟别的男士讲话，他也可以变成一个休妻的理由了。 甚至荒唐到现在啊，他不再可爱，不再爱他了，那这个就休妻。所以也门徒就问耶稣嘛，无论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吗？当然是不可以的啊。这就是黑流派，他越走越偏，越走越乱了啊。那么摩西当时的准许是因为保护那个被休的妇人啊而这样定的。那起初上帝不是这个意思的，所以耶稣讲了，起初上帝不是要休，要离婚，要休妻的。好了，所以基督徒原则不能离婚的哈，那除非保罗跟主耶稣讲过的。现在第十四题啊，要很恐怕都来不及弄完了哈。十四题，我先今天做完这一题好了。基督徒是不是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啊？因为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。那么结婚誓言可不可以？总统就职、法院作证、入籍宣誓，可以起誓吗？主耶稣起过誓吗？保罗呢？现在请下面一位给我们回答，叫做王昭辉。好，能不能起誓？
因为耶稣在这边讲的启示哈，就是他们怀诡诈的心，因为耶稣说你们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所以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诡诈，但是想通过启示然后来证明说自己的清白，这样的启示是不可以的。但是我想其他的启示，如果人的心是为了要彼此盟约，彼此守约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
OK 啊，差不多啊，答得差不多了，我再给你补充一点点啊。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这么强调不可以起誓？因为犹太人的很诡诈啊，旧约很多起誓的，甚至要人要起誓，而且呢最连神他都指自己起誓，这是旧约里面好多例子啊。那么到了慢慢的犹太人，这个法利赛人，他们用启示掩盖虚假啊。如果一个人只做神启示，一定要遵守，但是如果只做坛啊启示，他可以不遵守；如果只做殿圣殿启示也不遵守，可以；但是如果只做祭坛上的礼物启示，这个礼物是属神的啊，这个礼物启示就要遵守。如果只做圣殿里的黄金启示，他就必须要遵守，只圣殿反而不要遵守。这些都是在马太福音，你们自己回去看二十三章啊，答案里也都有哈。犹太人就搞这么花样，他以后越指越多啊，只做天启示，只做地启示，还指自己头启示。耶稣说你的头，你不能把头发一根变白变黑，你头有什么用啊？那大家就乱起誓啊。所以耶稣说是就要说是，不是就要说不是，多说出于恶者，不要起誓，用起誓来掩盖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结婚可以起誓？为什么入籍都可以起誓啊？总统就职、法院作证可以起誓，因为在主耶稣的榜样中，在保罗的榜样中都有起誓的做法。主耶稣被大祭司审问，大祭司审来审去他也不讲话，最后大祭司说我叫你，叫耶稣只做神起誓，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？主耶稣没有说哎，你把启示两个字拿掉我再答啊。耶稣说你说的是啊，那就是一种启示状态。这个法庭前面，公众面前，耶稣回答你说的是，所以大祭司要他只做神启示，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？耶稣说是啊，我就是。那保罗受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冤枉，那保罗他说我只做神，跟你们说，我说的话没有似而又非的啊。 保罗他就是说我的神给我良心做见证，那这种都是启示的用法形态。所以在一个公众相关的真理，在一个法庭作证、法庭法律的影响下的事情，从主耶稣和保罗的一些榜样，我们接受可以启示作证啊。所以请问各位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结婚誓言？都有啊，啊，都找到饭了嘛，哈，所以不是新鲜事了。入籍了，入籍有没有宣誓啊？也宣誓了啊。你们只是没有机会做总统，万一做总统要不要宣誓啊？也要宣誓啊。那就是 OK， 今天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啊，把一些弄完，然后再有新的给你们。新的我希望礼拜二给你们，万一礼拜二做不出来，礼拜三最晚会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先看一看啊，先研究研究。我们做个祷告散会。亲爱主耶稣，谢谢你来到人间，把天父的心意阐明出来。许多时候字面的意义，旧约的字句我们不太完全明白，常常没有遵循天父的心意，但愿神的旨意更加显明，好让我们这一生跟随主耶稣更能达到完全的境界。愿天父的完全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中，保守赐福带领以下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